弟兄姐妹们平安。两三个月前，徐牧师跟我说，让我来这里讲道。那题目最好是讲跟出埃及记有关的，因为教会的读经进度也就是在读出埃及。那一个月前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说我们刚开始读这个，你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出埃及的，大家会觉得比较容易了解吧，比较正在读过的东西或者要读的东西，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所读经读的内容。所以我今天就选择出埃及记的十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人对律法有一些误解，所以我想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律法，先做一些概论性的介绍，把它区别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是有的人称之为律法时代，那所以没有恩典。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话？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那新约呢，说是恩典时代，所以呢就没有律法，这对不对？这也不对嘛，哈。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看这些呢？旧约有律法，但是律法的颁布是在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一句话，出埃及记的20章第一节呢，也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救赎出来。所以犹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上帝救赎的子民，救赎就是恩典嘛，就是跟我们新约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同样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恩典。那旧约也是在恩典里面，上帝颁布律法，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子行，怎么样子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怎么样做一个上帝荣耀的百姓，在地上成为上帝的见证人。这个是旧约的基础，律法的基础。所以我们对圣经要有这样子整体比较正确的认识，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异端，就叫做马吉安 Marcion。 这个人呢，他认为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耶稣是不一样的神，那旧约的神是很残忍的，所以他就编了一套圣经正典，跟我们现在圣经是不一样的。他就把旧约全部丢掉了，旧约的神那个耶和华神太残忍了，不是仁慈的神。那他只用保罗的十封书信，保罗一共13封书信，教牧书信他也不要，就十封书信，然后再加上路加福音，他就把路加福音他也自己把它修改了，编辑了，然后这样子做成他的新约的正典，就是让他的信徒去读。他是一个那时候神学家，后来就成了一些教会。那但是后来被罗马主教把他判为异端。这个就是我们对圣经不了解，以至于有很大的偏差，我们的敬拜就会错误。我们认为上帝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的上帝，而不是真正天上的上帝本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去认识他了，那就是一种错误的。那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也说律法是要成全的，而且他自己就是来成全律法。他怎么成全律法呢？因为没有人能够成全律法，只有他完全符合律法，他所行的律法没有一样可以定他罪的。他从里到外，从心思到他的意念到他的行为，他的言语没有一样可以被律法定罪的，所以他成全了律法。但是我们不能成全律法，他就 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成全了律法，他却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使我们这一些信靠他的人，虽然原来应该被律法要定罪的，律法就是一个标准，定我们有罪，指责我们有罪，可是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成全了律法，相信他是神的救赎，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的时候，同时我们圣经刚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受洗的时候，洗礼的时候，或者是敬礼的时候的所代表的意义。那我们相信他，上帝就把他所成就的义归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得着救恩。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的一切的好处都给了我们，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所以这个就是救恩的含义。那旧约里面所讲到的救恩，就是上帝救赎了以色列人之后，将律法颁布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子行，这个是荣耀上帝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行。那表达的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用顺服来回应他，来过出这样一个符合诫命的生活，来荣耀上帝，以与其他不认识神拜偶像的那些迦南人不一样。这是神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也是要符合律法，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像旧约以色列人那样有几百条的律法，600多条的律法，他每一条去遵行，我们像他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律法的总纲，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个是总纲，这个是大原则。所以这个是律法没有废去，而且耶稣成全了，耶稣成全了，要我们也照着他所做的去行。所以旧约不是律法时代，旧约就充满了恩典，而且旧约本身就整个就是在恩典里面，所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都在恩典里面。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看见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6天把天地都造好了，青草树木植物动物海里的鱼空中飞鸟全部都造好之后，最后再造人，他已经把一个美好的世界都预备好了，再把人放进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其中就享用享受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一切，并且让我们人来管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也跟人立了一个约，就是伊甸园之约，叫什么呢？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其他的树上果子当然也可以吃啊，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是什么树？就叫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那日必定死。这件事情容不容易遵守？这也是一个约哦，有的人称之为生命之约，你遵守你就得生命，你不遵守你就死亡，叫生命之约。那也有的人称之为工作之约，你要符合条件，你要达到标准，工作之约。那你达不到你就要死亡，达到你就得生命。不论是生命之约或者是工作之约，你觉得容不容易达到？就一棵树，只有那一棵树啊。伊甸园你不要以为它是很小的一个园子，跟你家后花园那么大。上帝把全部的万物都造好了，动物都带到他面前让他取名字，那些动物要住在哪里？他不会让你住在你家后花园那么小小的一个地方就满足了，他是在大自然里面跑。而且圣经上说 那是四条河流的发源地啊，那是多大一个区域呢？所以伊甸园里面有几十亿棵的树啊，有不知道有多少棵的果树都可以吃，就这一棵你不要吃，容不容易做？应该是容易吧。但是结果呢，偏偏容易的事情就做不来。为什么？蛇来引诱他，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他，跟他说，你吃的时候，你不一定死。和合本是这样翻译啊，你去看看其他有的版本，新译本怎么说？你绝对不会死。结果他就吃了，吃了，最后的结果是死。这个是一个立约，当人没有遵守的时候，上帝的刑罚就真的会临到。但是你如果当时，亚当跟夏娃遵守的话，就没有今天这些人的这么多的罪恶堕落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约，上帝要人遵守的。那有关于律法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旧约讲的很多时候讲到律法，律法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要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律法，耶稣说没有废去。而且律法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耶稣也遵行了律法。那保罗也说了一句话：“我们因为信就废了律法吗？绝对不是的，反而是更是坚固律法，因为那个律法是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承认律法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全的。”那我们得救了，并不是就不需要律法了，绝对不是的。只是我们今天不是一天到晚拿着律法来做我们的标准。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了上帝的律法之后，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遵行律法，而且遵行律法的精义，而不只是律法的字面。完完全全活出那一个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像上帝一样那样的生命，要完全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上帝拯救的我们的心意。那我们讲刚讲到伊甸园，伊甸园是不是不需要信了？其实，因信称义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就当做是他的义。他相信上帝，就这么简单。你就是相信上帝讲的话，完全听他的，他不会骗你的，他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你相信他，你就得着了，因为他创造万物就是要把好处给人的嘛，他创造就是要给人好处。这是上帝的目的，可是我们常把上帝想象的很吝啬、很小气，为什么这个不给我，那个不给我？其实上帝要给你，但是上帝要使你跟他一样的美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美好。所以要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就需要学许多的功课，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学不够，我们自己也做不来，所以我们要不停的仰望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明白，并且遵行，这是上帝的心意。那在伊甸园里面，人就是因为不信上帝，不信上帝，结果信了谁？去信蛇，信一条蛇。蛇应该原来是要被人管的，结果人就却听了那个应该被他管的人的动物的话，当然是魔鬼借着他。所以人在创世纪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就没有信上帝。所以人就堕落。虽然上伊甸园没有讲到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本质就是因信称义。你只要相信他，听他的话，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创造是恩典，救赎是恩典，颁布律法是恩典，都是恩典。只是他在形式上，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是要约束 约束我们，好像使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已经堕落，已经放纵犯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上帝的美善的律法是一种约束，是一种辖制。这个问题不在上帝，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罪恶，所以我们看那个圣洁美好就觉得好像格格不入。这是我们需要明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美好的。那福音跟律法的关系，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可以看，福音里面有律法，律法的基础是福音，所以律法本身也是恩典，是有福音的。那使徒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前书那里9:21，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讲因信称义，那他却特别要强调他不是没有律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太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没错，得救不靠律法，因为你不能靠律法得救，律法只会定你的罪，对一个罪人来说，律法只会定他的罪，表达的是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刚刚讲过，耶稣基督达到了要求，所以你不能靠律法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要回应上帝的爱和拯救，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符合律法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是像过去做奴隶一样那样子，哇，我是怕被刑罚我才遵行律法，我是怕上帝生气我才遵行律法。不是的，你是因为爱上帝，你是因为爱主耶稣基督，你而行律法，因为你知道那是美善的，你愿过一个美善的生活来回应上帝对你的爱。我不敢说回报，回报就表示好像说我拥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回报你，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你能够信上帝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那我们怎么说我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我可以拿来回报你呢？没有，我们只能说，对我来说，我只说我们能够这样子以爱来回应上帝，这是我们对恩典、对上帝的救赎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保罗讲到他在基督面前也是在律法之下，他并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随便做，不是的，他是受到律法的引导，所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好处的缘故，要叫人与他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三个，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给犹太人的律法基本上有三种的类型，就是道德律、民事律和礼仪律。道德律基本上大家很知道，十诫也属于道德律，但是十诫是道德律的一个总纲，那它不只是道德律的总纲，它其实也是民事律。民事就是一般犹太人他们生活里面所要遵循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国家治理上面的一些关系，是这样的律法。还有礼仪律，礼仪律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子敬拜上帝，献祭要照什么样规定，种种的。那我们也知道旧约的献祭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些祭牲要杀了，用血要流出来，然后肉要照规定，有的要烧，那个脂油要烧，肉有的也要烧，那有的要给祭司吃，包括平安祭那一类的。那这都是一些预表，那最终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只有他的血他的生命真正能够救赎，能够赎罪的。所以旧约的礼仪律呢，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了， 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复活升天之后，不再需要有献祭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献祭，因为你一律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那我们不再献祭。那今天对基督的教会来讲，不需要有特别的礼仪，唯一的在教会里面有几样的礼仪现在仍有的，就是一个是敬礼或者叫洗礼，还有一个就是洗礼，还有一个就是圣餐礼。圣餐礼是我们教会所保有的。那道德律当然基本上就是以十约十律为主，表达了人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十诫的前四律是有关于上帝的，我们刚刚起先读的第一个叫单单敬拜神，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个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个是要守安息日，今日对我们来说就是主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那第五个就是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个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那最后一个贪恋包括着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贪恋，因为贪恋不是一个行动，是你心里面的想法，你的念头，那最后你可能会采取行动，但是它包括你的直接讲到的包括的是你心里面的意念。所以这个是十诫，十诫其实包括我们的外在的行动以及内在的意念，我们都要去很真实的很谨慎的去面对。那十诫的本质是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是十诫的本质，这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十诫是好的，律法是好的，只是你要，我们今天不是遵守犹太人旧约那些他们生活里面那些细节怎么样去做，而是以上帝的十诫的原则来面对我们今天的人生。愿神帮助我们。那十诫也启示了上帝的本性，他圣洁的属性。那最重要，我自己深深感觉为什么我们要遵行十诫，因为十诫反映出上帝那圣洁公义良善的本性。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不是讲的是外表的肉体的形象啊，而是强调我们灵魂里面那种本质，那个是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那人的生命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我们就应当要活出那个材料它的本性的特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遵行十诫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可是人却活不出那个形象，却败坏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定了世人的罪，他指出世人明明知道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却不去敬畏他，去拜偶像啊。如果我们没有时间，你仔细去看翻那一段经文的话，包括他们的奸淫啊，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人的顺性的用处也都用掉，那都是奸淫。然后嫉妒、凶杀、无亲情、违背父母，各样的事情，你可以看，把十诫所有的诫命全部都犯到，都违背了，没有一样可以说没有违背。所以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本性，你的本性应该是这样子。当你违背那个本性的良善，上帝所造的所赐给的那个良善就会出问题。所以十诫是一个新生活新生命的开始，是我们对犹太人的救赎来说 他们要面对一个新生活、新生命的开始。他们将来经过旷野，原来旷野 只需要几个月就可以度过的时间，可是后来他们因为悖逆，经过了四十年才进到迦南地区。那十诫原来就是让他们在新的上帝所应许之地里面生活的一些准则，所以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应该在那里过着敬畏神的生活。所以上帝的百姓，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因为我们的被造的生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本来就应该反映出上帝的荣美。所以千万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自己，不要看我身体不好，你看我这个皮肤都老皱了，我年纪大了，身体这么多毛病，不要忘了你生命里面的灵魂是上帝所造的，是要看见里面有非常美丽的本质，你不要忽略了，要活出那美丽的本质，那一个圣洁、公义、慈爱，蛮有怜悯。所以十诫是在这样子的救赎背景之下所颁布的。律法的核心呢，主耶稣说，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七个律法的核心依据，尽力就是用我们的身体看得见的，那尽心、尽性、尽意是在里面的。那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包括我们的全人，特别我们要注意的，很多时候我们要用意志，意志。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心灵里面有几样，就是理性、情感跟意志，我们都要用到这三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选择敬拜神，选择单单拜耶和华我们的神，单单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单单仰望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这是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一个诫命所吩咐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对上帝、对基督徒来讲会觉得太亲近了，上帝已经救赎我们，以至于我们对上帝就缺乏那敬畏的心，就好像比较关系比较马虎了。那这是一种我们自己要调整的心态。所以有一位老牧师，很出名的老牧师，在台湾呢，他曾经他在有人就讲过他的情况，他有的时候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会跑到佛教的一个叫行天宫吧，他去看看那些人他们怎么拜上帝，拜他们的神。他看那些人在拜假神拜得这么真，他就看见自己拜真神拜的信心这么软弱，他觉得他就可以得到激励，他就在神的面前悔改。人拜假神可以拜得那么真，而拜真神我们却轻忽随便，这是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弟兄姐妹们在敬拜的时候也盼望你们真的是聚会，我发觉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很多有这种情况，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姗姗来迟，不是说一定绝对不能迟到，而是说我们如果只是我们习惯性的迟到，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对上帝缺乏敬畏的心。你在公司老板九点开会你敢迟到一分钟吗？你每次都迟到，你看 老板要不要讲话？可是我们对上帝缺乏那样敬畏的心，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显明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感谢和爱戴。愿神帮助我们，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犹太人是因为主你的救赎，借着十灾这样大的神迹奇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能够脱离为奴辖制之地，进到新的应许之地来敬拜你，以至于你颁布律法十诫让他们遵行， 主，我们都看见主你的恩典、慈爱和怜悯。主，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更看见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而舍身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主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那我们就愿意在主你面前再一次悔改，再一次存着感谢的心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以这样的爱来爱你。我们的爱是从你而来，让我们以这样的爱来爱你，也爱人如己。愿主帮助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祝福这个教会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